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69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3年明慧报告，公布该年度中国迫害法轮功情况；加拿大法轮功学员曝光中共威胁阻挠神运；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园地；文化频道；人生立身教育史。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2023年明慧报告，公布该年度中国迫害法轮功情况。由明慧出版社出版，天梯书店发行的英文版明慧报告2023年中国迫害法轮功情况已开始接受预订。这本书的内容与2019年发表的英文明慧报告法轮功受迫害20年和2023年发表的明慧报告2020-2022暴政中坚持信仰一样，全部来自于明慧网。这三本书系统的整理和记述了从1999年至2023年的24年间法轮功学员在中共国受到残酷迫害的真相，以及在海外自由社会传播的盛况，是各国政要、人权组织、关心信仰与自由的良心人士了解法轮功真相、帮助制止迫害的权威读物。美国中西部书评的评论人迈克尔·卡森说，明慧报告中国对法轮功的20年迫害内容丰富，组织的井井有条，是一项独特的、非凡和全面的研究，值得大家收藏和补充到研究阅读清单中去。澳大利亚新闻周刊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澳洲全国公民委员会前主席彼得·维斯特摩尔说，对于那些担心中共在世界范围内滥用权力的人来说，这本书是必不可少的信息来源。该书提供了超过430页有关中国法轮功学员所遭受迫害的最详尽的文献资料，应该入驻澳大利亚的每个图书馆，也应该成为澳洲所有议员办公室的参考书。知名作家张林祝贺明慧报告获美国独立图书出版商协会的殊荣时指出，这个奖具有重大意义，是对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传真相所做的努力的高度肯定，同时这也是对所有寻求正义的中国人的鼓励，是对中共邪恶的曝光和抵制。明慧报告书籍链接请至明慧网搜寻。
下面请听海外综合。加拿大法轮功学员曝光中共威胁阻挠神运。2024年3月27日，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戴公宇女士在加拿大公开调查外国干涉的听证会上曝光了中共威胁阻挠神运演出的事实。他说，神运巡回演出的巴士在加拿大和美国多次遭到轮胎割裂等形式的破坏，最近的一次发生在上周末3月23日，当神运在温哥华伊丽莎白女王剧院演出时，有人向剧院发送了炸弹威胁邮件。戴女士还说，同样的炸弹威胁邮件也同时发送到美国的剧院，显示这是一次针对神运的蓄意的恶意攻击。他指出，只有中共有这样的动机，且此行为与其过去的作风相符。一、中共迫坏阻挠神运演出。戴女士说，中共是在系统性的破坏神运巡演之旅，如向政治家发出警告信，阻止他们观赏神运演出， 对出席过演出的民选官员进行电话或电邮施压，使用诽谤法轮功和神韵的言论。他举例说，渥太华的一位市议员观赏了神韵演出后，其办公室便接连收到充满攻击性和粗鲁内容的电邮，声称是法轮功学员所发。在市政厅技术支持的帮助下，办公室成功阻挡了这些电邮，直到该市议员向一位当地法轮功修炼者投诉，法轮功学员才有机会澄清这些电邮并非法轮功学员所发，而是中共抹黑法轮功的行动之一。戴公宇说，同样的伪装电邮也发给了卡尔加里的一位剧院经理，试图用侮辱性言语破坏剧院与当地的主办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合作关系。有的电邮还威胁当地赞助商撤回对神韵的赞助。神韵的使命是恢复被中共摧毁的中华传统文化。戴公宇说，中共害怕神韵，神韵演出对中共统治的合法性构成挑战。传统中国文化与共产主义文化相冲突。二，中共将迫害延伸到加拿大。戴公宇说，1999年7月，中国共产党前党魁在中国发起了对法轮功的全国性的非法打压。他说，迫害不仅限于中国境内，更延伸至海外，包括加拿大。加拿大法轮功学员致力于反对中共在中国、加拿大及世界其他地方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在加拿大的行动包括揭露中共谎言，提升公众对中共侵犯人权行为的认识。2023年10月，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发布了一份130页的网上报告，针对加拿大法轮功的外国干扰和打压，揭露中共20多年来对加拿大法轮功团体进行的多方面外国干涉和跨国打压。听证会上，戴公宇概述了报告的部分内容。报告详述了中共如何运用各种手段影响加拿大的民选官员和社会各界，目的是将法轮功边缘化或压制公众对法轮功的支持。其手段包括政治渗透、操纵、恐吓、煽动仇恨、散播虚假信息、攻击、骚扰、网络攻击和监控。这些手段不仅由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实施，也为中共在加拿大的代理人和组织如统战部所使用。报告还记录了中共对加拿大社区、商界、节庆活动和其他艺术文化事件的干涉，目的是排斥法轮功团体的参与。这类胁迫和操纵的行动不仅损害了加拿大人的利益，也侵蚀了加拿大的核心价值。报告详细记录了中共及其操控的中国新闻出版和网络平台散播的大量仇恨言论和虚假信息，这些内容误导了部分民众，导致他们对法轮功社群的冷漠、忽视、排斥和歧视。法轮功修炼者在公共场合不仅不断遭到身体攻击和言语骚扰，还面临监控和网络攻击。此外，在加拿大，中共系统性地控制着华人社区、媒体和网络，以此推广自己的宣传，并压制法轮功社群的声音。谈到身体与言语攻击，戴女士举例说，一名在温哥华中领馆外抗议的法轮功学员被人拿枪威胁。多伦多一名法轮功学员因声援被中共非法关押的妹妹和妹夫，曾被人堵在家门口，恐吓说要绑架他的孩子，还发生车窗被人砸碎，家中阳台被人涂抹大粪。谈到政治干预，戴公宇举例说，加拿大的一些政府官员被中共邀请出钱访华后立场转变，不再支持法轮功，或想办法遏制法轮功学员对中共的抗议。2006年，中共出钱邀请温哥华市长苏利文访华后，苏利文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取消中领馆外的已持续多年的法轮功守夜活动。当年他对温哥华太阳报透露，中共把他当皇帝一样款待。戴女士揭示，渥太华市政府官员曾阻挠法轮功学员在中共大使馆前组织的抗议活动，后经过多方努力，问题最终得到解决，但这一切本不该发生。渥太华公民报报道，2010年时任渥太华市长奥布莱恩访华归来后， 据传因履行对中共承诺，撤销了支持法轮功团体的表彰宣言。不过市议会最后绕过市长，一致通过了表彰法轮功的宣言，并在随后几年连续表彰法轮功。全球新闻报道，2007年一名与中共统战部有官方联系的亿万富翁、房地产开发商、前解放军军官邀请了七位温哥华地区市长参加了一次免费的北京旅行，其中一个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满地堡市市长。从2002年到2007年，该市长都曾褒奖法轮大法院，但是自那次北京行回来后，他不再发布法轮大法院的褒奖了。旅行后，穆迪港市的市长停止了发布自2002年至2007年该市颁布的法轮大法院声明。据人民日报的人物特写，该富商来家的意图包括透过房地产业务影响家国政治家对中国的看法。三、中共干扰对加拿大的负面影响。戴公宇说，中共将对法轮功的迫害扩展至加拿大，不仅对法轮功学员的安全、自由和权利构成威胁，还对加拿大社会造成了负面影响，使人们对中共在中国大陆的大规模杀戮和酷刑漠不关心，并在加拿大社会中滋生了与加拿大核心价值观相悖的不宽容和歧视。他强调，中共在加拿大对法轮功进行的非法仇恨言论和虚假信息散播必须被正视和处理。戴公宇说，今天我来此向专员揭露中共透过对我们这个受迫害群体的打压、渗透与干扰加拿大的手法与架构。虽然我们对中共干预联邦选举没有直接的数据，但我们在加拿大25年的亲身经历足以勾勒出中共对外干预的广度与深度。中共通过动员华裔加拿大团体及组织打压法轮功，不仅建立了支持其渗透与干预加拿大政治结构的基础设施和机制，包括影响选举，而且这些基础设施已日益成熟，其对近两次联邦选举的影响也为加拿大大众所察觉。
接下来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比利时法轮功学员3月27号来到梅赫伦市德梅特凯特林中学，分别在12岁和14岁的两个年龄班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法轮功功法，并教授中学生们一起学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很多学生都表示练功后感觉平静和轻盈，同时对没有共产主义的中国传统文化很感兴趣。学生爱丽丝说，练功时感觉很放松，当我练功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轻飘飘的，就像飞一样，感觉真好。练完法轮功后，我感觉更安全了。
比利时法轮功学员3月23日到安特卫普市商业街展示功法，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明白真相的人们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中国留学生选择三退保平安。弗洛里是一名教师，他与学员聊了许久，他认为法轮功修炼能够使人在人生的道路上变得更好。他说，法轮功的真善忍原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最好的。作为教师，他认为教授真善忍良好的理念应该从孩提时代就开始，并尽早进行实践非常必要。他说，尤其向年幼的孩子传授真善忍非常重要。
英国部分法轮功学员3月24号在东伦敦塔桥区的迈尔安德瀑布花园里集体练功，然后在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的大阶梯教室学法。中午时，学员们又来到花园池塘边练动功，很多大学里的师生、工作人员和路过的附近居民、行人纷纷停下欣赏学员们展示功法，并拍照留念。马格达是波兰裔学员，经历了生活中的许多磨难和变化。学练法轮功后，他感觉非常好，精力充沛。他说，所有人都非常有爱心，真的很荣幸成为大法弟子。
法国法轮功学员3月22日至24日参加了莱斯展览馆举办的 自然与生态居住趋势展览会，周六和周日在专题会议区两天下午都有一小时的时间提供给法轮功，用来介绍法轮功和展示法轮功功法。整个周末，法轮功吸引了众多来自莱斯和周边城市的居民，人们逐渐认识法轮功这门真正的修炼功法。参观者卡琳娜认为，真善忍是普世的价值，如果每个人都能意识到这与自己有关，并遵循这一原则就好了。一群教师来到法轮功展位，在了解法轮大法修炼之后，一个老师谈到现在教育界的困难，他说，真善忍价值非常好，如果运用到社会和生活中，可以真正改变社会。
来自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共和国的部分法轮功学员3月24号在游人如织的奥内内尔马里盐矿举办信息日活动，设置信息板和横幅演示五套功法。许多人在展位前驻足，他们对柔和舒缓的功法印象深刻，并对真善忍的原则深感认同。阿内塔里泽亚今年78岁，他说，每个人都可以练功，都能够平静、安静和善良。真善忍是所有人都非常欢迎的价值观。阿内塔相信神，他注意到目前人类离神给人确立的道德和信仰越来越远。从表面上看，人似乎选择了一条更容易的道路，但这会给人带来更多的痛苦。他希望法轮功学员能够继续传播大法和真善忍，让更多的人回归积极的生活方式。
意大利法轮功学员3月24日在第三大城市纳波里市繁华的佛梅罗中心地带的步行街举办弘法讲真相，向市民展示功法，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尽管天气有些冷冽，但真相展板还是吸引了大量行人的注意，他们停下来读看展板内容，与学员交谈，对中共如此惨烈迫害的行径表示愤慨。
3月19号至22号，一名法轮功学员在荷兰泰尔阿佩尔难民营向从世界各地战乱区中逃离家园来到此地的难民们介绍法轮功义务教功。人们对这个来自中国的古老修炼功法很感兴趣，不少人当场学练功法。卡迪亚是来自阿富汗的难民，练功过程中他持续几天的剧烈咳嗽几乎消失了，他觉得很惊喜。
来自澳洲主要州府城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3月25日至28日连续四天在首都堪培拉举行了集会、征签、拜访联邦议员及首都部分团体和机构等活动，呼吁澳洲联邦政府帮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5年的迫害，帮助营救因修炼法轮功在中国无辜遭受迫害的澳洲居民家属。活动期间，法轮功学员在国会前市区主要街道集体练功，展示真相横幅，同时在市中心的各个交通路口及大型购物中心等地征签。多位澳洲法轮功学员在27日的集会发言中讲述了他们的家人在中国大陆因坚持修炼而遭受无辜迫害的经历。
知名电视记者汤姆·康奈尔认为，法轮功学员举办活动揭露迫害，面对中共的谎言传播真相，展现了坚持不懈的精神。他说，也许有一天中国人最终会厌倦被中共改变的这一切，柏林墙曾经崩塌，所以有一天它可能会再次发生。谈及真善忍原则对世界的重要性，他说，这就是生活在这个世界的目的所在。如果你没有遵循这一原则的自由，那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河南安阳市汤阴县第一中学老师、法轮功学员王朝杰，因讲真相在2022年6月被警察绑架，后来他被安阳市法院非法判刑7年，勒索罚金5万元，于2023年7月1日被劫持到新密市监狱。王朝杰37岁，他因讲真相遭人恶告，2022年3月14日在学校门口 北安阳市文峰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队长陈华、副队长窦志明等人绑架抄家，被劫持到洗脑班迫害，4月1日被取保候审。2022年6月16日，王朝杰再次被文峰区国保警察绑架。
吉林德惠市法轮功学员郑玉明先生于去年2月25号被德惠市公安局打家沟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德惠市看守所。今年3月中旬获悉，今年1月4号郑玉明被德惠市法院非法判刑7年，他已被解往吉林监狱继续关押迫害。
吉林榆树市法轮功学员李传荣女士约于2023年底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3年。李传荣58岁，家住新庄乡二道村。2023年7月，他在散发法轮大法真相资料时被监控摄像头拍到，被榆树市国保警察绑架抄家。据悉，李传荣遭国保警察刑讯逼供，被迫害致抑郁症，看守所每月要家属交1000多元钱，却不告诉是干什么用的。近日获悉，2023年末，榆树市看守所和当地公检法机构黑箱操作，秘密对李传荣非法判刑、庭审、宣判时间都不通知家属。
辽宁阜新市清河门法轮功学员霍秀琴被非法判刑3年，在辽宁女子监狱被迫害至瘫痪10多年。他于去年2月3号喊冤离世，终年63岁。霍秀琴于2008年9月2号在街心广场向路人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巡警大队高南、朱红岩绑架，后被海州区法院非法判了3年刑，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
辽宁铁岭市昌图县法轮功学员张超女士2023年12月25日被吉林省梨树县法院非法判刑5年，张超随即上诉。近日获悉，吉林省四平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张超于2024年3月20日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
辽宁铁岭市昌图县孙万良等9名法轮功学员于3月25号在昌图县法院被非法开庭，律师及亲友为他们做了无罪辩护，有理有据。孙万良被非法判2年，赵春林、孟桂兰、石桂敏、赵红杰、耿明被非法判1年，田伟被枉判8个月，于开庭前被释放。王化峰、刘志勇被判4个月，于年前被释放，他们均被勒索罚款。长发镇四位法轮功学员赵春林、石桂敏、刘志勇、赵红杰及富家镇法轮功学员孟桂兰，去年5月15号晚上9点在富家镇发放真相资料时被富家镇派出所绑架。
安徽合肥市现年69岁的法轮功学员翟亚楠女士2021年4月8日结束2年半冤狱，7月22日向合肥市中级法院立案庭提交了申诉状，要求重新审理改判无罪。2022年5月10日她再次被合肥市庐阳区公安分局国保和益民街派出所警察绑架，被构陷到蜀山区检察院。在2023年他被非法判刑4年。
云南昆明市海口镇法轮功学员温永树2024年1月30号被西山区法院非法开庭，2月底家属接到判决，温永树被非法判刑3年，罚金5000。温永树已上诉至昆明市中级法院，家属针对非法判决及此案中公检法的违法逐级控告。温永树，男，1968年出生，原是西南仪器厂职工，同时任教于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去年7月31号，温永树在自己家的楼下被晋宁公安局十多人抓捕并抄家，之后被送到昆明市晋宁区看守所非法关押构陷。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传不要听小道消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日。有的大陆同修出国了，到海外以后进到项目组，或者与海外同修配合做一些事情，了解了一些项目及其成员的情况，还有的参与神运见到了师父，在与国内亲属同修或家人同修的电话联系中，会有意无意地透露一些情况，哪个事情是他做的，哪个同修怎样怎样，哪个项目怎样怎样，哪个事情是经过师父认可同意的，山上怎样怎样等等。而大陆同修又会把听到的信息扩散传达给别人，也许有的人初衷是希望给大陆同修增加一些正念，但是仔细想想，这都属于乱法行为。传播小道消息存在很多问题。一，有的大陆同修羡慕海外同修，羡慕他们身处宽松的环境，没有中共的各种限制和威胁，没有心理压力，不会遭受迫害，能够轻松自由地做想做的和该做的事情，羡慕他们能在师父身边，还有的期望能亲眼见到师父的。如果得到一点有关师父的消息，或者海外同修正师法的信息，会感到很温暖，很欣慰，很满足，这也许能使他们受到鼓舞，振奋人心，更加精进。可是只能一时起作用，不能长久，因为是感性的东西在发挥作用，都是有漏的。我们修炼这么多年了，不能还是依赖和停留在感性认识上。师父在《精进要旨坚定》中说，有师在，信心十足之，无师在而无信修乎，似为师而修，为性而来，此乃中士之一大弊也。释迦、耶稣、老子、孔子一去2000有余，其弟子从未觉师不在而无可修，修乃自身之事，无人可代之。为师者表面只述其法理，修心断欲，明慧不惑，乃自富，为性而来，心必不坚，入世俗则必忘其本，如不固守其念，一生无得，不知何时再成机缘，难也。虽然师父没在身边，但是师父法身一直都在看护着每一个真修大法弟子，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见到师父本人，自己就能修好做好了吗？如果本身就不精进，见到师父又能怎样呢？对师父说什么呢？想让师父对你说什么呢？没想过师父的感受吗？还是想向师父要粒仙丹吃，走个捷径呢？修炼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一时的兴奋劲儿过去了，不还得靠自己的正念和意志吗？该给的师父都会给，不该给的天天跟在师父身后也没用。海外的大法弟子也不是天天跟在师父后边，都是各做各的。中国离美国好像很远，但是现在常人社会都说地球村，世人都觉得地球并不大。作为一个修炼人来讲，我们站在浩瀚的宇宙中看，地球何其小，我们与师父同在一个粒子上，根本就是同在一个点上，哪里还有什么距离可言？每个大法弟子在哪个位置都是有原因和有安排的，安下心来，在自己身处的环境中踏踏实实地修好做好就行了，就谁都对得起了，羡慕别人有什么用呢？无论在哪里，精进的同修都不会轻轻松松，太轻松了，没有难度还提高不了，最起码辛苦还是一样会有的。每个人都有自己需要面对的困难和压力，换个方式罢了。二，海外同修做的项目目前与大陆同修关系不大，很多细节大陆同修根本不必要知道，然而传播这些东西的负面效应却很多，它能勾起同修的很多人心，还以形成整体共同提高为借口掩盖。一些大陆同修 就是有一些相关的执着心，执着海外的形式、海外的信息，执着见到师父，执着打听师父的消息，执着一些小道消息、内部信息，那个好事心、好奇心、欢喜心、崇拜心、羡慕心、妒忌心、显示心、求名心、证实自己的心、抬高自己的心、传小道消息的习惯、对师父的人情、对海外同修的人情、对身边同修的人情、向外看、向外求、不修口、有为之心，以及不能实修自己的状态，都暴露无遗。对于身处海外的同修，也存在欢喜心、显示心、人情、不修口、优越感、骄傲等问题。其实很多常人公司都要求员工保守企业内部机密，有的还签保密协议。作为大法弟子，遵守一些必要的规范还是应该的，体现的是修炼人的素质，也避免无事生非，给自己造业。本地就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有的人传说山上喝茶、怎么烧香等，然后就对喝茶兴致大起，讲究起怎么烧香了，而对讲真相却没什么兴趣。有个别学员出国回来以后说，他见到师父了，某个产品的配方经过师父认可了，然后就建厂大量生产，此事此产品在当地同修中大范围传播，引起了很大争议。后来听说那名学员又承认错了，那个厂子也被邪恶盯上了，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不知做这些事情的同修有没有想过，如此不修心、不修口，制造、传播对山上和海外同修的流言蜚语，不管是真是假，对修炼和救人到底有什么好处？自己的心思到底在哪里？浪费着宝贵的时间与精力，产生着不良影响，自己是不是在造业？师父在各地讲法13 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谁在学员中传播那些不属于正法的事情，谁就在干扰大法弟子，破坏正法形式，比魔干的罪还大。按照那个旧事理说，比魔干的还凶，是真正的在破坏。三，爱传小道消息和爱听小道消息，表面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很容易被邪恶钻空子。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传话，经常有传走样的和引发矛盾的，而这种执着心和不好的行为表现，也会被另外空间的邪恶看到，成为他们制造事端的借口。也许这不是同修的本意，但是会起到这样的作用，已经有过这方面的教训了。以前曾经出现过邪恶网站和假经文，针对这些东西，师父在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就像前一段的邪恶网站一样，带动的有些人简直就神魂颠倒，理智不清，简直就好像都不是自己了，还传播那个邪恶网站。为什么会这样啊？不就是因为你有那个执着，有那个人心，有撒谎的习性，有那些个传小道消息的喜好，给你翻出来，通过这件事情叫你摔跟头，叫你看到你自己的差距，也叫那些真的不行的淘汰出去吗？四，海外同修与大陆同修之间的通话还涉及到一个安全问题。虽然中共针对海外大法弟子的迫害没有大陆方便和猖狂，但是仍然是存在的。中共会通过在大陆的已经暴露的同修的电话得到海外同修的电话，现在的监控与跟踪都是很厉害的，会不会给海外同修和项目带来安全隐患，这都很难说。海外也有中共特务在活动，我们不应该只图自己一时快快嘴过过瘾，做那些对自己对同修安全不利的事情。有的出国到海外的同修在大陆没有经历过迫害，还有一些是后得法没暴露的，不是十分清楚中共电话监听的严重程度， 而那些与海外同修肆无忌惮联系的大陆同修，有一些也是不注意电话安全的，有的同修被迫害时叫苦连天的，一离开黑窝又放松警惕，抱着侥幸心理随意而为，好了伤疤忘了疼，不知道珍惜当下的宽松环境。对于大陆已经暴露的同修，海外来电是很突出的，已经有同修被绑架，恶警以与海外大法弟子联系为借口加重迫害的先例。有的人认为邪恶没有那么大的警力，个个时时监听，这是把邪恶低估了。邪恶监听谁，对其下手，不会事先告诉他。现在有语音文字转换技术，还有敏感词提醒与过滤技术等。还有一点就是别忘了，另外空间邪恶的监视，那可是超越这个空间的距离与时间的。有的同修强调，被监听迫害的同修都是有人心被邪恶盯上了，言外之意自己没有人心没有漏，但是就他目前的状态与说辞本身就暴露了诸多人心与漏洞，他却可以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就是想保护人心时可以给自己找任何借口。有的同修用家人手机与同修联系，以为这样就安全了，其实警察也不是傻子。记得有一位同修被迫害时，警察抄家直接把他不修炼的儿子的手机也抄走了，他儿子与好几位同修都有电话联系，就是邪恶早就发现了。有的同修用出没出事来衡量注意电话安全的必要性，把这么长时间也没出事当作理由挂在嘴上，衡量标准都是错误的，是他自己根本就不想也做不到消除电话安全隐患。其实那些一时没出问题的不等于就没有问题，很多时候都是师父在保护，可是他们却把这个当作是自己正念强没有人心证实自己做法正确的依据，实在是不知道珍惜师父的慈悲。邪恶的迫害是多种形式的，直接绑架只是其中一种，不被绑架不等于不在迫害之中。现在是正法时期，很多事情都是非常严肃的，不以为然的小错误也是要承担后果的。有些不正确状态和磨难的出现，我们找不到原因，但是仔细想想，什么都不是偶然的，会不会与自己一次一次的不守心性，不按修炼人的规范做事有关呢？通过你的电话与更多同修之间的联系，被邪恶放线钓鱼似的扩大监控范围，能说自己没在这方面给邪恶提供方便吗？不也是起到很坏的作用了吗？有的同修这也不在乎那也不在乎，一味表现自己的强大，说什么不要谨小慎微。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修炼呢，什么叫无漏啊，没有小事。我们是不是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呢？常人的法律侧重于事后处罚，而各种规章制度却能起到事先提醒预防杜绝事故发生的作用，与其迫害发生了再去反迫害，何不保持清醒理智谨慎，遵守必要的规范，做好事先预防呢？常人中有个词叫事后诸葛亮，就是出了事以后才想起说，哎呀，当时怎样怎样好了，谁知道会这样呢，等等。可是真到那时说什么有用呢？没有见到就不承认本身是悟性差的表现，在常人看来也是没有远见，为什么不当事前诸葛亮呢？把安全隐患杜绝掉，不是保证不遭受迫害和损失的更好办法吗？因为近些年大陆到海外的同修确实不少，引发的一些不良现象应该及早引起我们注意，防微杜渐，避免加剧政法形势的复杂。个人所见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 载悟大法弟子参与五一三征稿的意义。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日。今天我去学法小组学法，学完转法轮后，同修们交流了对明慧网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意义的理解，让我看到了差距，收获颇多。下面把我的收获写下来与同修分享。两位同修先是交流了近些天鼓励帮助同修参与征稿的经历，他们不单单帮身边的同修写稿，还去了临县帮助同修认识了此次征稿的意义。他们讲的有个女同修的故事让我感动，她手腕骨折，在同修的鼓励下说，我否定这一假象，要坚定写稿。有的人因为觉得修得不好就一直没动笔，同修们就拿着征稿通知给他读，破除阻碍他写稿的心结。他想起了自己20多年前为了证实大法时放下一切的正念正行，马上拿起笔，不到半小时就写出了非常好的投稿。有位长时间没有盘上腿的同修，在交流中自然地双盘上了，激动地流下了感恩的泪水。同修们讲述完最近征稿的故事，我们又再次交流了征稿的意义。一位同修说，每次外出征稿都会拿着明慧的征稿通知，一年一年，每年两次征稿，他们都是不厌其烦地与同修们交流，鼓励更多的同修踊跃投稿，破除阻碍同修参与征稿的邪魔干扰。在今年明慧发出征稿通知的第一天，一位同修就写完了自己的征稿，然后就去鼓励帮助其他同修写稿。大家分享时，有篇文章题目吸引了我，就是明慧网2024年3月23日发表的交流文章，题目是这样的机会师父还能给我们几次。这几个字带给我的震动很大。是啊，同修们，这样参与明慧网513征稿的机会还有几次呢？我们还有多少次机会能够在邪恶迫害中，在全世界属于我们自己的平台上展现大法弟子的风采？我们还有多少次机会能够冲破网络的封锁，将我们有幸参与正法的神迹记录下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给众生带来光明和希望？同修们，让我们共同珍惜这份师尊以无限的慈悲赐予大法弟子的恩赏吧。具体说来，同修没能参与征稿的原因，我想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觉得自己修得不好，不想写。其实，师父在讲法中不止一次提到，现在还是大法弟子，并且一路走到今天的都是了不起的，只是因为近期修炼状态的问题，阻碍了自己的提高，但这也只是一个过程，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之后就一直状态不好下去，毕竟正法还没有结束，这就是留给我们的机会。参与明慧网征稿本身也是在证实大法，师父也多次在讲法中肯定过投稿这件事，法会的形式也是师父给我们大法弟子留下来的。如果没有迫害，我们也许会在世界各地举办法会，设立分会场，我想那时没有哪位同修不想参与。现在只是因为迫害没有结束，所以才采取网上征稿的形式，让更广大范围的大陆大法弟子都能有机会参与欢庆世界法轮大法日的盛事。形式不同，意义一样，只是由于邪恶迫害的衬托而更显伟大与神圣。三件事是师父要我们做的，如果觉得自己近期状态不好，没有做好，现在参与明慧征稿，正是圆融了师父要我们做的正事。写稿、投稿和帮助明慧网去征稿，也恰恰是调整我们自身状态的大好时机， 因为在写稿的时候都会想起自己最好的状态。投过稿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只要自己用心写，即便写自己不足，向内找的过程，也是一次心性提高升华的过程。投稿后，有的找到了自己的不足，有的想起了自己当时证实法的种种神迹，找回了应有的状态。我想这也是师父赐予大陆同修参与征稿机会的目的之一。我们周围很多同修都是坚定了写稿这一念时出现了神迹。第二，觉得自己写得不好，不会写。对于说不会写的这些同修，我觉得更是应该自己主动拿起笔，突破人的观念束缚。明慧网上有太多太多老年同修放下锄头拿起鼠标等的神奇故事。我觉得不会写主要还是没明白投稿的意义。这样的机会每年只有两次，我们修炼又多了一年，肯定是有值得记录下来的修炼心得，与身边亲朋好友和明真相世人受益于大法，得到护佑救度的神奇故事，都值得我们写出来证实大法。不知道怎么写的同修可以多看几遍明慧网征稿通知，因为每次明慧网同修都会写得很清楚，写哪些事，写什么内容，从什么角度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貌。只是我们很多同修没有重视，一带而过，看过一遍知道了就放一边了。其实每次征稿通知都非常明确，只要多读几遍就会知道要写哪些内容。有时大法弟子觉得是司空见惯的事，不值一提，可在别人听来，尤其对于世人来说，都是一个个展现大法弟子践行真善人准则的神迹。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当中，人们做完这个事情，就是人一挥手干什么事情，都是物质存在的，做什么事情都会留下一个影像和信息。我们怎么能把我们做过的证实法的事，在这个空间也留下来呢？我想就是我们用笔把它记录下来。其实师父赐予的神笔，人人都有，越写越会写，越写会写得越好。希望新老大法弟子都能真正的神起来。第三，认为自己写了也不一定能发表，还是让写得好的同修写吧。认为自己写了也不一定能发表，因此而放弃了自己提高和弘扬大法、证实大法的责任。我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我觉得这些同修应该想一下，自己这个想法是为私的还是无私无我的。很多同修，尤其是大陆大法弟子，都是经常看明慧网或明慧周刊上的交流文章。明慧网文章鼓励了很多同修，可那些文章是要有人排除干扰写出来，突破封锁发给明慧网，再经过明慧网同修辛苦付出修改，我们才能看到。如果每个同修都觉得自己写得不好，这些文章从哪里来呢？难道我们只是从明慧网上一次次的索取，不愿意付出吗？如果每个同修都愿意无条件的支持明慧网的每次活动，都能够积极配合，那才能真正做到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稿件早投出一天，明慧网的编辑同修们就能够多一天修改稿件的充裕时间。如果我们都拖到最后几天才投稿，那样无形当中会人为的给编辑同修增加很大的压力和负担。其实即便我们的文章没有发表，我们也一样应该记录下自己修炼的心得，这是对自己修炼负责。没发表的文章也可以在学法小组中交流，一样可以鼓励到其他同修。我们小组很多同修的文章就是通过互相交流发挥了很大作用。当把这些文章分享给同修的时候， 有时就是其中的一句话帮到了同修，同修马上改变了观念。有时同修思想中有些障碍，看了同修的文章，马上排除了干扰，突破了人的观念。所以发表不发表，不该是我们写不写稿的借口。明慧网第25届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发表已经一个多月了，希望那些现在还没有投稿的同修都能够抓紧时间，珍惜这次征稿的机会，写出自己的修炼心得与故事，给世人展现大法弟子的神采，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洪恩，见证法轮大法的神奇和伟大。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写稿过程是修心的过程》，作者江苏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8号。3月13号，看见明慧网再次登出了513征文通知。个人所悟，是否我们大法弟子投稿的人不多，或是由于有的同修上网难导致的。我知道好多同修有畏难情绪，或是观念，或是人心的阻挡吧。因为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同修，我也有这样的情况。下面我就谈谈我给明慧网投稿的体会吧。在上学时期，每每要写作文的时候，都是我最头疼的时候。老师说要写800个字，那真是抽丝剥茧，抽筋扒皮的在那儿凑字数。修炼大法后，看到明慧网上同修写的交流文章，写的诗呀，挺羡慕的。自己也想写一点，就是没个头绪。随着学法的深入，得法时间长了，自然修炼的经历和体会就多了。刚开始想写的时候也是困难重重，要写的东西很多，可无从下手。大多数的时候是自己的观念导致的，总是认为自己不会写也写不好，所以每次还没写就放弃了。一次，不记得哪一年了，由于经常看手机，身体出了很多状况，突然想起写出来和同修交流，想提醒同修在这方面要注意。怎么写呢？没写过啊。一天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曾经说过，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对呀，我请师父加持呀，而且修炼人不能知难而退呀，我想我要突破一下了，改变一下不会写写不好的观念。于是我让自己静下来，回想事情发生的经过，先写了个大概，然后再不断的补充，这样断断续续的终于写完了。写完后我又重新看了几遍，把在写文章中出现的方言再翻成普通话，通读几遍觉得可以了就投稿了。当时也没想着文章会不会发表，因为觉得自己不会写，对发表不发表也不抱有什么希望。不记得过了多久，突然发现我的文章在明慧网发表了。文章虽然发表了，我心中却也没起多少波澜。但每次明慧征稿，我心中还会发怵。记得去年看到513征稿通知后，一直在犹豫写不写。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我坐在一个教室里，大家都在那儿写着什么，有好多人都写得差不多了，有的已经写好了交上去了。我坐在那儿，还在那儿左顾右盼的，手里的纸像是草稿纸，不是白纸，心里着急怎么没有白纸呢。然后就切换到另一个镜头了。过几天和同修交流时，同修说也许师父点化你要写征文呢。于是去年的513我写了交流稿。每一次写交流稿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写稿也是修心提高的过程，那个懒惰的心，怕麻烦的心，急躁的心，搞得你静不下心来写，一次次的要去抑制这些执着。因为这两年病业关过得拖拖拉拉的，心情有些沮丧。今年过年前的一天，在看明慧网交流文章的时候，突然看到一篇文章，像是我去年给大陆法会征文时写的稿， 当时那个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那是对师父的感恩吧。我知道师父就在我的身边，我看着看着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流。我知道自己修得不精进，师父用这种方式在鼓励着我。所以这次五一三要征稿，我没犹豫，并马上想好了题目。也许是师父看我有这个愿望，打开了我的智慧，很快就写好了。经过仔细斟酌，又修改了几遍，投稿了。感恩无尽言，谢谢师父，同时也谢谢写交流稿的同修和编辑同修的付出。在修炼的过程中，同修们的文章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神圣的誓约记在心间》，作者山东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8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在邪恶疯狂迫害的年代，我和家人同修都遭到邪恶的迫害，但是我们始终坚定地走在助师正法这条路上，没有动摇。每当我唱起歌曲《施恩颂》时，都会产生一种说不出的激动。回想起远古的记忆，一幕幕展现眼前，铿锵的誓言回荡在耳边，神圣的誓约依然记在心间。我们为着众生而来，主师正法何惧下苦海？是您带着我们走过磨难，风雨中您将大法的威德显。身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是有使命的，与创世主有约定。现在的人有好多都是各个世界中的主和王，他们也是为了得大法而来的，可很多人被中共的邪说与谎言蒙蔽了。那么大法弟子就该尽快告诉他们真相，唤醒他们，除去他得度的障碍。大法弟子是他们得救的唯一希望。当正法结束时，那些没有清醒的各个世界中的主和王就不能够返回天上了。那么在他们世界中，对他们寄予希望的、等待被救度的无量众生就会被淘汰掉。大法弟子讲清真相，并不是为了救一个人，可能救的是一个天国或一个世界中的无量众生。我觉得自己身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责任重大，我要兑现下世前与创世主用生命签的誓约。为救众生，我们家在2004年就建立了资料点，直到现在供给同修散发讲真相救度众生。现在资料点基本上是遍地开花，我每次发资料前都要发正念，清除迫害大法的一切邪恶，清除共产邪灵，清除大法弟子所到之处的黑手烂鬼和旧势力，清除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发资料的路上，发资料的过程中，我都要发正念。在师父的加持下，每次发资料都很顺利。发完后，我还要在心里和众生沟通。接到大法弟子所送资料的众生，要认真阅读资料，明白真相，会有未来，会有福报，传阅资料会积福德。隔些日子再去发过资料的楼道查看，没有发现丢弃的资料。疫情期间，各个小区有专人看守，外人不能随便进入，给救度众生带来不便。我发现有的小区居民楼比较分散，进出通道比较多，也有的小区通道和上菜店、超市的路是相通的。 我们就可以以上菜店、超市进入小区发放资料。疫情期间，我们大量发放，大瘟疫来时，逃生有秘诀，躲过大灾难的秘诀，疫情凶猛，自救有秘诀等明慧期刊和九字真言卡片。针对疫情，我在明慧网下载了疫情护身符，做好后及时送给同修。每张护身符袋子里再放一张护身符的故事，面对面讲真相用。同修反馈说，人都很喜欢药，有的还给家人带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人们都知道。疫情期间，我们这里从市区到各乡镇没有发生大面积的爆发，这和人明白真相，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因果关系。疫情以后，各个居民小区相继开放，我们救人发资料就更方便了。我每周从明慧网下载新的明慧期刊，打印成册，和以往的资料搭配发放。为了不浪费大法资源，我们小组同修每人都负责一定范围内的居民区，发放时记住楼号，避免重复发放。夏天天气最热的时候，我们就利用中午常人都在家休息时发，因为那时出来进去的人少，不容易碰到人。发完中午正念，我们就赶紧出去发。发矮楼层还可以，十几分钟就发完。当遇到高楼层时，电梯没坎不能进，没办法就只有走楼梯了。走到顶层再往下发，那时浑身都湿透了，汗水顺着脸往下流。但当时一点儿也不感觉到累和苦，就是坚持发下去，唯一的心愿就是让众生明真相，得救度。发放真相台历也是救人的一个项目，真相台历制作十分辛苦，从购买台历架、铁圈、打印纸等，到打印、裁切、打孔、上圈、制作，每一步骤都需要我们认真仔细完成，任何一道工序都不能敷衍了事，这样制作出的成品才精致完美。我们知道，师父把神韵给我们作为一个榜样，在制作过程中，我们摒弃党文化中的糊弄事，差不多就行的心理，而是稳下心来，认认真真的做好，做出一本就是一本精美的台历，力求完美，高标准要求自己，让真相台历在救度众生中发挥最大的正面作用。台历架的搬运都是我儿子儿媳帮忙搬运，台历做好后，他们再负责运出，送到讲真相同修那里。每年台历都是秋后出来，那时候街上还有一些乘凉的世人，儿子儿媳一般都等乘凉的人都回家了，大约十点左右才开始搬。真相台历一做出来，同修们都急不可待地拿到市集上去发，世人也争先恐后地抢要真相台历，世人拿到手中真是爱不释手，真正发挥了台历救人的巨大作用。我每周都要到讲真相小组去取三退名单，上退党网站发三退名单，同时再把讲真相用的护身符、护身符的故事送到小组。有的同修寄真相信，贴不干胶，我负责给打印、下载寄真相信地址等。我和同修在整体配合中兑现各自的誓约，我很珍惜这伟大的圣缘，感恩世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微信小道消息炒房，谁还在破坏海外环境，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3号。越来越多的大陆学员来到海外避难生活，
有的积极参与海外讲真相项目，也有的出于人心执着，制造了一些以前海外环境中没有的复杂情况。有些人干的事不仅影响海外，也影响身在大陆的学员的修炼和安全。比如不但没有停止使用微信，还在微信上为了私利连续多年不断的直接给中共输送各种情报。有些恶人把法轮功学员和有关法轮功的任何信息都作为换钱买官的情报。以下内容选自反映有关情况的大陆来信和海外调查核实，我们暂时隐去了当事人的姓名，仅以此文提醒。我们看清问题的核心所在，不纠缠细节与常人是非。修炼人都把自己当修炼人，用法要求自己的心性和言行，那些不修的来干扰的，就会清清楚楚地把自己暴露出来，失去市场。大陆到海外的学员与海外大法弟子齐心合力，共同珍惜师父与海外大法弟子开创的救人环境，才是师父所要的。据了解，某人2006年从大陆吉林市到泰国申请庇护，之后辗转到了芬兰，最后又到了美国纽约。此人现在住在山下，并完全更换了姓名。他很会包装自己，对新接触的同修表现善良，能接触重要项目，能有小道消息，对一些人十分的有迷惑性。他经常打着修炼的名义和在重要项目工作的幌子，找各种机会接触和认识国内外有钱的有能力的学员，以挖掘自己挣钱的机会，并为达到他个人的目的制造了很多谎言。事实是他的确进过一些项目，但又一一被开除。比如不久前曾被马场厨房开除，也被某地神韵后勤组开除，但又找关系进了另外一地的后勤组。现在他已给神韵做饭后勤自娱，继续故伎重演。据查，此人不但自己在当地有住房，还买了好几块地。关键是他一直和大陆的学员用微信通话，谈论的都是小道消息，怎么用山附近的房地产赚钱，怎么钻美国的空子早日得到身份，师父说了什么什么，谁说了什么什么，等等等等，直接通过微信给中共喂信息。多年来周围人只有经过一段时间了解了他的一些过往表现之后，才明白此人除了欺骗伪装就是搞事。同时小道消息必须有人爱听，爱传者才有市场，才能越传越离谱。比如就有不止一两人两三人的大陆学员在微信中听了在海外的大陆学员传小道消息，还一起在微信中大谈在山下买了多少地，要有大钱才能盖房子等等，说美国那边太需要钱投资了，能投多少都可以，急需要投资，以此鼓励长春、哈尔滨等地同修去美国买地、买房或者投资。结果真有大陆学员就去了美国，后来没买成地也没买成房子，闹得矛盾很大。这些大陆学员在微信中提姓名议论国外的项目负责人，议论项目中学员每月挣多少美金等，说美国那儿的同修不会做生意，需要大陆去的做等等，还说很多你错我对是是非非，都是常人话，但等于主动的持续的给中共提供有关项目的具体信息。还有的大陆学员通过在海外的大陆学员从大陆投资在山下买房地产，结果出现利益纠纷，然后又围绕利益纠纷用微信与海外的大陆学员不断的用微信联系。是谁制造了这些矛盾呢？在这些矛盾面前，自己应该发现和修去什么执着呢？还是整个过程中完全把自己当常人了？据举报，在长春的政法公安内部有一本书，是关于法轮功的内部书，书很厚，是派出所长以上职位的才可以看的。在该书的第13页至32页，把某大陆学员所办的公司说成是为境外的法轮功赚钱的团伙，说他们在大陆挣钱往美国转，在该公司工作的大法学员的名字都被列在书中了。这是正实法还是相反呢？ 从常人功德角度说，房地产炒卖又做炒房、炒地、炒地皮、炒作房价等，虽然是地产市场的交易活动之一，但炒房与一般的物业投资不同，炒家很少注重长期投资回报率，他们主要透过频密买卖获取大的利润。换句话说，炒房者买房地产的目的既不是为了自己住，也不是为了租给别人住，而是等待房价涨起来后转手出售。买入的目的就是为了卖出，为了获得买卖差价或增值收益。资料显示，在2019年，中国大陆的投资者几乎抢购了悉尼四分之一的新房，也搅乱着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值得注意的是，大陆和正常社会的很多价值观或道德标准是不一样的。炒房在大陆可能是正常的挣钱行为，但在海外正常社会，炒房被认为是投机行为。有些政府甚至会视炒房为刑事罪行，例如在德国，对投资者的房租收入征收 25% 的所得税，房地产若10年内出售，将要缴纳 15% 的投机税。对于房价、房租超高乃至暴利者，地产商和房东甚至要承担刑事责任，罚款甚至最高被判处3年徒刑。而美国主要靠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大家都自觉维护和营建自己的社区。虽然本文只涉及个别人，但有这些事并不限于个别的三五个大陆来的人，少数人为了私利破坏着大家的环境。作为修炼人，我们不是要做常人中的好人吗？第一，做不该做的事，甚至做了还在大陆到处显示，这符合大法对修炼人的要求吗？第二，美国接纳了我们这么多大陆的大法弟子避难，为什么不尊重那片自由的土地？我们到了海外，是在用中共国的大陆同化海外吗？还是为了远离中共，远离中共建造的物欲横流、道德崩溃的恶劣生存环境，有个和平修炼的环境？第三，这么多年还在用中共控制的微信与海外没完没了的通话，谁这样做，谁就是太流于常人了。而且这不是在珍惜海外的自由修炼环境，而是在破坏。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修炼人学技术并不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2号。下面我将自己学技术方面的经历与同修交流。一，去渭南学电脑。有次我去一同修家，正巧碰上一位当教师的同修，交流中他谈到辨别假经文的唯一方法就是上明慧网查询，看明慧网是否发表了此经文，如果明慧网没有发表就是假的。过后明慧网三个字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绕，明慧网在哪儿，是什么样子，上面都有什么内容。但我也大概知道要上网就得学会电脑，可我不会啊。那时孩子外出打工，台式电脑一直闲置，孩子在家时与其他年轻人一样，在电脑上主要是玩游戏，把游戏玩得好作为一种时尚，我认为那是浪费时间。只有他打字时我有时稍看一会儿，因为我学过的汉语拼音还没忘记。我觉得玩电脑是年轻人的事，修炼人应该远离电脑。有一天我突然萌生想打开电脑的念头，接上电源，按下电脑开关键，电脑缓慢启动，启动到桌面后，我拿起鼠标按来按去，怎么也点不到自己想点的地方去，无奈只能关机。折腾了一会儿还是不知道如何关机，只好打电话询问孩子，在孩子的指导下，两手握着鼠标战战兢兢的终于关闭了电脑。这时我才感到全身热乎乎的，心脏在急速的跳，好像刚经历了什么危险似的。过后 想起那次很艰难地关闭电脑的情形，连自己都觉得好笑。也许是师父看到我有想学电脑的愿望，就叫同修来教我。几天后，一位同修来我家，当我谈到如果懂电脑能上明慧网多好时，他就顺势坐在我家的电脑椅上，把打字键盘拿出来，随意地敲了几下。我看着他很熟练的样子，惊喜地问，你也会电脑？他说，在单位办公，天天用的就是微机。我说，你咋学会呢？他说，单位派出去在电脑培训班学的。我高兴地说，那你也教我学学吧。他就打开了我家的台式电脑，教我怎样使用鼠标和打开应用软件，怎样建立文件夹、打字、保存文档等。同修走后，我感觉脑子里还是一片空白。同修刚才在电脑上的那些操作，我根本没记下来，也不会操作。觉得自学电脑无从下手，对自己能否学会信心不足。我突然想到，自己是修炼人，怎么能用常人的观念思考问题？自己还未看到自己学电脑的结果，就不相信自己能否学会，这不是眼见为实的观念吗？再简单的技术，不学是不会的，何况万事开头难吗？常人能学会电脑技术，我们修炼人也一定能学会。为了尽快掌握电脑的基础操作，我去书店买了学电脑的有关书籍，去电子城购买了学电脑的成套光盘。回来后，参照书籍及光盘里的内容，反复看，反复在电脑上练习。有实在不懂的难点或疑惑，就去附近打印店里，去真诚地求教。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懈努力，学会了电脑的基本操作，学会了常用软件的安装、卸载、Word 文档及文本文档的简单编辑等常用技术。当掌握了一些电脑的基础操作后，再看电脑书籍就都能看懂了，对电脑的配置、硬件名称也有一些肤浅的理解。同修得知我会操作电脑后，就拿来 MP3 及小播放器，叫我给下载练功音乐、大法歌曲等。有的同修电脑有故障，就叫我去看。有的买了新电脑后，叫我去安装能上明慧网，做正式的安全加密系统。我知道，这是同修在修炼上的提高和精进的体现，是对我的信任和期望。人常说，自己有一桶水，才能给别人舀出几勺水。我的电脑技术的水平如此做水的话，顶多也就是半桶水吧。从未给别人安装过电脑系统，只是在自己的电脑上练习过。给同修维护电脑，我深知自己的技术和经验还差得很远，但我欣喜地知道，这正是同修帮我提高电脑技术的机会，这机会太难找啊。我从心里谢谢同修。我坚信，修炼人只要做正事，师父会给智慧的。我在技术论坛上下载了有关装电脑系统的教程及同修安装系统的经验交流，先认真看教程，然后对照教程，在电脑上一步一步的学练，大多都能成功。因为我不懂英文，电脑主板的设置都是英文的，这对我来说难度很大。不同品牌的电脑主板设置，虽说大同小异，但毕竟是不一样的。我就把常用的中英文的电脑专用名词，抄写到笔记本上，用手机把电脑主板的设置、系统设置、驱动安装等步骤拍成照片保存，以方便需要时查找对照。由于自己的电脑技术很不成熟，所以对教程的理解也不到位，有时因为粗心，很长时间过去了还未解决遇到的问题，就像被拦路虎挡住一样，不能继续进行下一步的操作。这时往往急着找原因，想方设法解决问题，反而毫无结果，越急越解决不了。反复几次后，我才意识到，这是自己急于求成所致，钻到尽快解决问题的牛角尖里出不来，所以修炼人的智慧就展现不出来。以后再遇到此类情形时， 就在认真对照教程查找原因就能解决，个别还未解决的就去网上查找有关资料，碰到的问题都能顺利解决。逐渐的，我学会了用光盘、U 盘安装各种加密单系统、双系统，学会了在移动硬盘、U 盘上做系统，学会了虚拟机的使用及系统封装和整机隔离等技术。尤其是技术论坛的同修，经过多年的辛勤付出，研制出的自动化程度很高的安装电脑系统的工具箱，仅点几次鼠标就会很快的安装好系统，多台电脑都可同时安装，真是省时省力。我用这些技术为当地和相邻县区同修安装电脑系统、维护电脑，基本上满足了同修上明慧网及做真相资料的需求。二、树正念，做资料。根据修炼形式的变化和讲真相救人的需要，明慧网倡导遍地开花。我以前曾买过一种家用的小型喷墨打印机，那种机器根本不适合做资料，就又买了爱普生能打印光盘封面的打印机。试用后发现机器打印资料时声音特大，家里住房总面积不到60平方，是80年代建造的，较安静时楼上的脚步声、说话声、电视声我们都听得着，打印机的声音这么大，楼上楼下都能听到，家人的担忧、自己的顾虑心、怕心出来了，甚至冒出不该买这台打印机的念头。我知道这是修炼人不应该有的念头，是应该去除的，正事要做，人层面的安全也不能忽视。根据这一实际情况，我在打印机的下面和背面垫一些柔软材料，以减少打印时的震动和声音，把使用打印机的时段选在下班、做晚饭、吃饭、看电视的这段时间里，同时把插卡音箱放在打印机旁边，将声音开得大一些。我每次使用打印机前，敬请师父给打印机下个隔音罩，并发正念，加持电脑、打印机相互配合好。所以制作出的明慧周刊、真相期刊及神韵光盘、九瓶光盘等真相资料质量好，同修都乐意接受。当地同修几乎都知道我会安装电脑系统做真相资料，相邻县区的同修也拿来电脑叫我安装系统，应同修的要求购买 MP3、 小音箱、移动硬盘、 U 盘、电子书阅读器等电子产品。我根据同修的年龄大小，掌握电子产品的难易程度，耐心细致地教会同修使用的方法及注意事项。尤其对乡村及远道而来的同修，我更认真仔细地解决他们的困难和需求，使同修满意而归。因为同修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们是一个整体。我接触的同修较多，同修的不修口，随身带手机，有时在我家打电话，这里没有指责的意思。我当时会生出负面思维，一点安全意识也没有。我顿时意识到，这不是埋怨同修吗？我立即用正念清除他。后来，我觉察到过分的小心谨慎，掩盖着自己的怕心，怕被同修牵连，自己遭到迫害，我就多发正念，清除这些变异的观念，清除怕心。学电脑做资料的过程，也是修炼自己的过程。初学时的畏难情绪、不愿吃苦、不愿多付出的常人观念、依赖、等靠药的懒惰习性，学会了一些技术后滋生的显示心、瞧不起别人的心、怕麻烦的心，还有一直未去干净的怕心、争斗心、不能被说的心、盼望修炼结束的心，都是要不断的修去的人心。我会以法为师，向内找，修去自己的各种人心，不断丰富自己做正事的技术知识、经验，配合同修做好救人的事。以上仅是我修炼所在层次的认识，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